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
本期主要看点有：
从被遗弃到被真爱，
我在恩典中成长，
活着，生活与生命，
得救的信心与经历。
你知道我宁愿有耶稣这首诗歌吗？
让我们与您一起探索人生，寻找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从被遗弃到被真爱，作者妮娜。小洛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马来西亚乡村，母亲未婚先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样的身世意味着羞辱与压力。为躲避流言，在女儿满1岁的时候，母亲便远走他乡，去到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地方结婚生子。继父是一名公职人员，无法接受妻子与前段关系所生的孩子与他们同住，于是由外婆抚养的小洛只能在学校放假的时候偶尔被允许在继父家中住上几晚。他看着母亲、继父和两个弟弟组成的家庭热闹又完整，站在一旁的他始终是多出来的那一个。至于亲生父亲姓甚名谁、从事什么工作，他是一无所知。关于父亲的想象在他的心里形成一个无底的黑洞，吞噬了他无数个夜晚。直到35岁，在英国攻读博士的最后一年，舅舅才告诉他生父的线索，那时的他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了。舅舅说那个人是一名海员，出海的时候并不知道恋人已经怀孕。等到外婆拉着大肚子的女儿上门讨说法时，对方家人直截了当的回应，我儿子不要他了，我们也不管。小洛辗转联系上生父，见面时对方态度冷淡，甚至要求他去验 DNA。 那一刻他清楚地意识到，血缘并不一定带来爱。那次见面唯一的发现，只是他确认了自己的五官确实与对面那个人有几分相像。12岁那年，外婆移居加拿大，把她托付给了舅舅和姨妈轮流照顾。她在不同家庭之间辗转生活，几乎是一年换一个住处。那种随时可能再被送走的不安让她逐渐地关闭了内心，也开始用叛逆来保护自己。她翘课逃家，和一些问题少年混在一起，用热闹来掩盖孤单。初中毕业考试前的一天，他到朋友家温习功课，却被人在奶茶中下药。救援人员赶到的时候，发现他不停地用头去撞瓦斯罐子。那次惊魂让他第一次认真问自己，这样活着与那些同学混在一起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就在空虚迷茫之中，隔壁班一个女同学邀请她参加教会的布道会。那天她原本只是坐在角落里，没有任何的期待，然而当牧师讲到只有上帝无条件的爱你接纳你时，她的情绪突然崩溃，眼泪止不住的流淌。自己这么多年拼命表现的懂事努力不添麻烦，其实只是害怕再一次被丢下。但是外婆还是离开了他，母亲还是不爱他。他没有想到上帝的爱却是无条件的，他多么的渴望得到啊。从此他开始了解这位上帝，知道这位上帝爱他爱到一个地步，居然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成人的样式背负他的罪和重担，上了残忍的十字架而死。天地之间再没有哪种爱能够到这个境界，于是他向上帝敞开了自己的心。 虽然他生下来不幸，但骨子里也是个罪人。那些年心里的苦毒和恨，与问题少年一起混世，都说明这一点。他求上帝赦免他，接受他，渴望得到上帝那份奇妙的大爱。他不想再做学渣。16岁那年，在教会里决志信主，过几年受了洗。大学毕业之后，小洛分别当过老师和秘书，在教会里遇见一位基督徒的男友。26岁时，他申请到一个暑假出国游学的项目，一边打工一边旅游，生活过得蛮开心的。然而开心没多久，相处8年的男友突然提出了分手，他完全懵了，再次觉得自己成了没有人要、没有人爱、被拒绝的人。感情的破裂让他清楚地看见，若信仰只停留在观念层面，并不足以支撑真实人生的打击。他要把脆弱的自己交托给上帝。他返回母会，寻求上帝的安慰和教会的帮助，并加入教会的巡游诗班。唱诗歌时，他常常流泪，把那些不被爱、被遗弃、被拒绝的痛带到上帝的面前。诗篇51篇17节说，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受伤的灵。上帝啊，受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在诗班唱了8个月之后，前男友竟然来找他复合，不久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结婚1年之后，他申请到英国一所大学的硕士课程，却被学费发愁。他祷告上帝为他开路，没想到外婆20年前为他购买的一笔2000块马币的政府保险到期，8000英镑正好够支付第一年的学费。他想起诗篇27篇的10节，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天父早已在他不知道的时候为他预备了道路。他对上帝的信心在上帝的话语和生活中一点点被建立起来。小洛在英国攻读博士的最后一年，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博士毕业后，又有了第二个、第三个。3个幼儿需要照顾，又请不起保姆，他便回家做了全职母亲。多年来，他心中始终有一份说不出口的不甘。直到一次大雪天，他为了给孩子寻找一件合适的二手物品，独自驾车在结冰的路上，心里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像他这么不完美的母亲，宁愿大雪天开着很远的车，为了给孩子买一个他需要的东西。难道天上完美的父亲会忘记对他的爱吗？博士毕业后当家庭主妇，不是大材小用，不是时运不济，也不是上帝不听他的祷告，而是上帝最清楚他心里最想要的东西，家庭稳定的陪伴，持续的关系，不会轻易离开的爱。那些他童年缺失的东西，正在这一点一滴的付出中被重新寻回。自此之后，小洛带着喜悦的心照顾家人，同时热心教会的施工，信仰生命在继续的改变。但没有想到，有一阵子他们的夫妻关系出现了危机，直接诱因是丈夫在职场上遭遇挫折，埋怨他把太多的时间花在教会的侍奉上。近1年时间，丈夫回家只是吃饭睡觉，只用 yes or no、 好或不好等极简的字眼来回应他。他尝试沟通过，丈夫沉默以对，他找来教会的牧者同工关怀也被拒绝。 丈夫甚至远离了上帝。这让小乐感到崩溃，内心的挫败感和焦虑与日俱增。至暗时刻，圣灵不断地提醒，丈夫软弱时，妻子可以成为上帝之爱的管道，要用恒久忍耐、不离不弃的爱陪伴和服侍丈夫。小洛顺服圣灵的感动去做。九个月后，丈夫开口说话了，他说在这段低谷时期，小洛表现出来的那种甘愿放下自我顺服丈夫的心，让他真实感受到上帝的爱，感到自己在妻子心中是被珍视的。两年后，在一个大型布道会上，身为工程师的丈夫主动站出来奉献自己，愿意服侍教会，特别是华人的二代基督徒。这让小洛惊喜万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带领。上帝好奇妙，一点点供应他们，也一步步破碎、栽培和使用他们。2025年12月，小洛随着工作调动的丈夫一起移居美国，展开新的生活与服侍。他知道，无论走到哪里，上帝的爱始终收留他，也托住他的一生。
神啊，求你检查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心。
在恩典中成长，作者魏雅各。回头看自己的成长，我常常觉得上帝在我还不明白世界之前，就已经被我铺好了一条路。他赐给我一个家庭，从我生命一开始就把我放在一个听得见福音的环境里。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从我出生才一个月开始，他们就每个主日带我去教会，每周五晚上他们参加查经班也带着我。当然那些日子我并不懂什么，只觉得那是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大约四岁时，我开始参加教会的阿瓦纳活动，这是一个国际跨宗派以圣经为基础的儿童宣教组织。起初对我来说，那更像是游戏时间，有朋友，有活动，有欢笑，每周背诵经文也不过是一项任务。及至三年级到六年级参加 TNT 真理与训练时，事情慢慢变得不一样了。有一次，我的阿瓦纳辅导员把我的情况告诉我父母。刚进入 TNT 时，我野性十足，缺乏纪律，也难以专注。那时的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只是觉得世界很大，我经历很多。可是不知不觉间，上帝的话语开始在我心里扎根，我不再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背经，而是越来越喜爱那些话语本身。我开始主动投入，认真思考。渐渐的，我从一个让人头疼的孩子变成小领袖，甚至成为年幼孩子们的榜样。现在想来，那不是性格突然变好，而是上帝的话改变了我，他赐给我敏锐的头脑和良好的记忆力。当我们被挑战按顺序背出整本圣经66卷书名时，我是仅有的两位一次不错背诵出来的孩子之一，甚至还能倒背如流。那时的成就感很真实，但更深的是一种对圣经的亲近感。这些书名不再只是名称，而像是一张张通往上帝心意的地图。后来我发现，只要每天读3到4章圣经，一年就能读完整本圣经。这个发现让我兴奋不已，我提议全家每天一起读经。 那时弟弟刚学会读书，我们便从每天一章开始逐节诵读，晚上睡前一起祷告，日子平凡却格外安静而踏实。如今我已经第四遍通读圣经，而每天读经的习惯也一直陪伴着我。很多人问我如何坚持，其实并没有什么秘诀，当上帝的话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呼吸一样自然。2016年，当我读三年级时，教会在春假期间为预备复活节受洗开设初信早就班，许多孩子参加，包括我最好的朋友都决定信主受洗。我也告诉父母想受洗，妈妈没有立刻赞同，而是温柔地提醒我要认真对待这个决定，要有认罪和悔改，而不只是跟随朋友。那天下午，我跪在卧室里向上帝承认我能看到的所有罪。我记得自己并不是带着惊天动地的情绪，而是一种安静却真实的认识，我确实需要他。受洗前，教会执事和牧师与我谈话，问我你怎么知道自己是罪人？我回答，因为我不顺服。那是我当时最清楚的体会，不顺服父母，不顺服老师，甚至不顺服心中明明知道上帝喜悦我该做的事。我知道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但已经足够让我明白我需要救恩。我也知道约翰福音3:16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拯救我脱离罪和死亡而被钉在十字架上。2016年复活节我受了洗，那天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2020年新冠疫情来临，学校停课，我们待在家里，祖父母和我们同住，我们格外关注安全。那段时间世界充满不确定，我们却在家里找到了另一种确定，每天抄写圣经，从诗篇到箴言，我们一章一章的抄，手写的速度很慢，却让经文一字一句沉入心里。我们还一起研读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在动荡之中，那关于永生的盼望变得格外真实。原来当外界的世界动摇时，人更能体会上帝应许的稳固。我并不完美，成长的路上依然会软弱挣扎，但上帝给了我一个清晰的目标。威斯敏斯特小要里问答第一问说，人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句话像一条主线，把我许多志向都串联起来。无论是学业的追求还是个人的计划，最终的方向不是证明自己，而是荣耀他。在初中和高中阶段，我的信仰也影响着我的人际关系。我的朋友并非都是基督徒，我与不同信仰的人交往没有问题，但我努力亲近那些能在灵命上彼此扶持的人。友谊不仅是陪伴，也是彼此提醒。高中毕业时，我在贺卡上写下箴言1:7，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许多人称我聪明，但我心里清楚，那是上帝的恩赐，而不是我可以夸口的资本。上大学前，父母提醒我箴言3:5-6，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当真正离开家必须独立做决定时，这些经文不再只是熟悉的句子，而成为每天的祷告。面对选择与挣扎，我一次次体会到上帝并没有远离。在大学里，我继续寻找属灵成长的机会，交通不便，环境陌生本可以成为借口，但上帝满有恩典地为我预备了一切。牧师的妻子细心地把我介绍给圣荷西的卢牧师和归正圣经教会，教会一位弟兄每周接送我，即使更多绕半个小时的路，那种无声的付出让我感受到基督身体的真实。归正圣经教会是一间小教会，却有一颗为耶稣火热的心，他们对上帝话语的严谨态度，对人的热情接待，都让我看见信仰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活出来的生命。我记得卢牧师讲道时谈到属灵成熟， 提到要吃熟灵干粮。那提醒让我明白，成长不只是停留在熟悉的安慰里，也包括扎根、操练、承担。校园里的归正大学团契同样成为祝福，在那里我遇见许多成熟敬虔的朋友，我们每周团契查经，一同分享生活中的喜乐与难处。许多好友都在 RUF， 我期待在大学岁月里与他们一起成长。回望这一切，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之处，若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上帝的恩手一路牵引。从童年的北京到疫情中的抄写，从卧室里单纯的认罪祷告到大学校园里独立的选择，他始终在那里。未来如何我不完全知道，但我知道赐我生命也赐我永生盼望的上帝仍然在前面带领我。他在我生命中所行的并不只是属于过去，我也期待继续经历他，不仅在今生，更直到永恒。
民数记六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这样说道：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生活与生命，作者文文。生命到底是什么？4年前，佛罗里达州一位富有的女士一直为自己不幸的婚姻伤痛，最终竟死得不明不白。有位基督徒告诉我说，这位女士生前曾多次向她追问，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这让我想到一位朋友，当他听见儿子和妻子一再强调人生是没有意义时，几乎颤抖起来，难以接受。又想到多年前我在中国听过一句话说，我们中国人只是活着，西方人才是在生活。生命到底是什么？活着与生活有没有区别？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意思？意义本身是否真的有意义呢？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回避，而是需要认真思考。首先看什么是生命，那要从人类的诞生说起。圣经创世纪里这样记载道：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如果没有上帝吹入的气，人只是尘土的一种存在。人成为有灵的活人，里面有了上帝的形象与样式。所以人并不是所谓的高级动物，而是被上帝吹入灵的受造者。圣经对人的定义从来不是身体加思想，而是身体加灵魂。上帝的儿子主耶稣曾对跟从他的人说过一句震撼人心的话：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这里的死人并不是指肉体没有呼吸的人，而是指灵里与上帝隔绝的人。圣经进一步指出，整个人类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也就是说，人离开上帝后，就只是能呼吸、能思想、能行动的生物性存在，并不等同于有真正的生命。耶稣清楚地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使徒约翰也明确地指出，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脱离上帝的生命，没有经历重生的人，看似活着，却没有真正的生命。人的灵如同灯芯，即使灯芯被包裹或熄灭，它依然存在，不会消灭。然而人的生命是火光，能否点亮取决于灯芯是否与上帝的光相连。正如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说的，你们是世上的光，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灯芯本身不能发光，它必须浸在油中被点燃。同样，我们的灵唯有借着基督的重生，圣灵的充满与上帝连接，方能发出真生命的光辉，荣耀上帝并照亮他人。那么今天我们是存在者还是有灵的活人，就取决于我们是否与上帝的灵相连接。任何人如果没有向主耶稣认罪悔改得以重生，无论他活着有多么优秀的品格，有多么出众的才华，对世界有多么大的贡献，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只是活着，而不是有生命的生活。真正的人生是从认识上帝并为荣耀上帝而活开始，且一生以上帝为乐，直到永远。那么意义又是什么呢？鲁迅笔下的悲怜寡妇祥林嫂曾反复追问，人死后到底有没有灵魂存在。在中国，绝大多数人是无神论者，认为人死如灯灭，没有灵魂。有一次我向一位美国印第安朋友分享这一点，他瞪大了眼睛，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光看着我，脱口而出，人没有灵魂，那是空的吗？也许他从小就是基督徒，几乎没有接触过无神论者。再回过头来听祥林嫂发出的那个关于灵魂的拷问，当然不是一种哲学思辨，而是在绝望、愧疚、恐惧和苦难中发出的灵魂呼喊。如果没有灵魂，他一切的痛苦，包括去庙里捐门槛试图赎罪，就都毫无价值。如果有灵魂，他又惧怕将来要面对的审判。连一个被称为苦命的寡妇都会反复追问自己一生的行为究竟有没有价值，那么是不是每一个人，尤其是基督徒，都更应当严肃地思想，我这一生该怎样活才有最高的价值。当我们认真研究圣经，会发现人生的意义，我活着是为了什么，这一类的追问本身就是人类堕落之后才出现的问题。在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与上帝面对面同在时满有喜乐，人类与上帝、与自己、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美好的。人类的使命是清晰的，即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管理大地，加上修理、看守伊甸园，这些完美是人类被造之初就被上帝赋予的，成为人本性的自然流露，不需要外加的意义，人类就生活在意义和价值之中。当亚当与夏娃堕落犯罪，与上帝关系破裂隔绝后，他们开始彼此指责，工作变成劳苦，死亡的阴影笼罩人心和世界，人类才试图为自己寻找人生的意义与出路。传道书的震撼之处就在这里，当人离开上帝， 却还想在日光之下寻找意义时，得到的结论就只能是虚空，是不疯。圣经告诉我们，人生的全部内涵最终并不在于有意义还是无意义这个抽象命题，而只剩下一个最根本的答案，那就是与上帝同行还是与上帝为敌。追问意义本身往往是没有出路的空虚回圈，因为真正的出路不在哲学式的自我追寻，而在关系性的决断。我要为谁而活？将来会走向哪里？是永生还是永行？最后站在谁的面前，或得赏赐，或受审判？过怎样的人生，也不是有没有意义的问题，而是圣洁与罪恶的选择。脱离上帝的关系，一切最终归于虚空。唯有在耶稣基督里与上帝和好，生命才能恢复起初创造的目的，那就是认识上帝，爱上帝，荣耀上帝，并在他里面得着丰盛与永恒。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知道吗？中信月刊除了可读文字之外，现隆重推出结合普通话及粤语的可读、可看、可听的三合一电子翻页期刊《中信易刊》，同时还能与您进行 AI 的互动。欢迎您浏览网址 ebook.ccmusa.org ebook.ccmusa.org， 欢迎您转发与推荐，感谢您对中信的支持，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得救的信心与经历，作者杨坚。福音的信息是，人信了耶稣基督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慕道友常有这样的疑问，如果我信耶稣，我后面怎么能确定地知道这个信仰是真的，靠得住？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疑惑是一种认真的态度。我们或许也忽略了一件事，那些今天信得笃定、活得踏实的基督徒，并不是天生如此，他们也曾怀疑、犹豫，也曾在信与不信之间徘徊。那么他们后来为什么能信得深、走得稳？圣经告诉我们，信心是上帝所赐的，但这份信心并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在人的生命中生根发芽，与个人对上帝真实的经历紧密相连。正如一位牧者所总结的，我们的信心只在基督里，然而这信心却是可以经历到的。如果信心不能经历，人心很难长久安稳；如果信仰不能在现实中被印证，人也难免动摇。信心的本质决定了它不是空谈，而是有信心的人可以亲自走好的一条路。信心的本质注定它是可以经历到的。圣经中有两节经文被广为引用来解释信心的本质，表明信心是可以经历到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并不是闭着眼睛想象未来，而是在还未看见时，心里已经开始有一种踏实的把握。今天虽然尚未显明，但将来上帝会让人亲眼或在心里真实看见那曾经相信的实底与确据。同一章经文又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里特别提到赏赐，上帝不是让人空等，他会在寻求他的人的生命中赐下实底与确据的回应，那回应正是信心
渐渐变得真实的过程。许多基督徒都能体会，当人愿意凭信心顺服时，慢慢会发现在万事上显明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这不再只是教义，而是经历。主耶稣在世时行的神迹也常与人的信心有关。他曾对两个瞎子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等他们回答后，他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随后他们的眼睛就开了。不能鼓励人盲目的自信，得救的信心必须符合圣经的启示。信心的对象是谁至关重要，信心的唯一对象只能是耶稣基督。我们不能像叶公好龙那样只喜欢一个想象中的耶稣，却不了解他真实的样子，也不能因为灵验就相信而不分真假。我还是慕道友时参加查经班近一年，慢慢认识耶稣的言行，也读到他关于算计花费的教导。那段时间的了解是我后来在信心软弱时能有根基。回头看，对真理的认识帮助我度过最初的摇摆期，直到渐渐看见信心中的确据。起初的信心往往与经历有关，上帝如何把得救的信心赐给人带着奥秘，每个人的路径都不尽相同。有些人是在明显的经历中被触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记载，那位被医治的撒玛利亚麻风病人回来感谢耶稣并敬拜他，医治成为他信心的起点。宋尚杰博士年幼时曾为父亲严重的气喘祷告，求上帝使那卡在喉咙中的痰立刻弹出，父亲果然转危为安。他后来回忆说，有这一次的经历使我信心有了根底。英国牧者莱尔也曾鼓励慕道友为自己的灵魂，为所面对的困难向上帝诚心祷告，期待他真实的回应。但更多时候人们并没有经历戏剧性的神迹，或许只是听见圣经信息，心被打开，愿意接受主耶稣的福音见证。布道家斯布真就是在听到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二节那句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时得救。他回忆道，那一天的喜乐是难以形容的，若可以我真要跳跃起来。那份喜乐成为他一生侍奉的起点。有时我们自己的信心萌芽也与别人的见证有关。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遇见耶稣后立即对城里人说，你们来看。许多人因他的见证信了主，后来他们又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实就是主。从听见别人的见证到亲自听见主的话，这是信心成长的自然过程。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信心在经历中不断成长，信主以后经历对信心的重要性更加明显。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强调，真正的信心必然在生活中被坚固。神学家宾克也说，他向我们显明在我们的经历和所启示的真理之间确实有一种实在的对应关系。上帝在我们经历中的作为与他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是彼此呼应的，这种验证帮助促进基督徒信心进一步成长。马大在弟弟拉撒路死去后心中满是悲痛，耶稣问他，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又提醒他，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随后耶稣行神迹让拉撒路复活，那一刻悲喜与信心交织，也成为他更深认识主的经历。通过基督里的经历来达到信心的成长，适用于任何基督徒，也包括属灵伟人。1893年芝加哥举办世界博览会， 一些教会领袖甚至认为那时不会有多少人来听福音，但穆迪仍凭信心举行福音聚会。结果五至十月间，参加者近200万。事后他跪下流泪感恩说：哦，我亲爱的主，经过了这些奇妙的日子，我实在感谢你。古老的福音丝毫未曾失去能力。那次经历让他感到，即便马上死去，也此生无憾。他的信心更加坚定。在经历中成长的信心，使人逐渐看清，今生短暂，永恒真实。斯普珍曾说，大的信心能把天堂带到你心里。当人心中有永生的确据，即使身处劳苦愁烦，甚至疾病灾难，也能有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安稳。30年前受洗时，我心里仍有不少疑问，但我想既然愿意相信，就应当认真按照圣经去行。否则如果没有经历上帝的同在，我也无法分辨是上帝不存在，还是自己没有真正去寻求。感谢上帝，他在岁月中让我一点点经历他的信实，生命被洁净，也被重塑。综上所述，信心不是一次性的冲动，而是一条陪伴一生的道路。它起初可能很小，却可以在经历中成长。别人曾以他们的经历鼓励我们，将来我们也能以自己的经历鼓励他人。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也许此刻你正站在信与不信的边缘，或许疑问尚未消失，但心里已经有一点点愿意，那一点点也许正是上帝赐下的起点。信心不必一下子完美，只需真实地迈出那一步。
哥罗西书3:23-24这样说道：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当看重你的灵魂，作者宋恩。我在网上读到著名作家王朔写的一篇短文，题目是《觉悟》。文章里面说，人这一辈子看似很忙，其实都是在打发时间，到了终点都不是你的，你带不走一砖一瓦，最后都是尘归尘，土归土。人真正的幸福和逍遥，不是拥有财富和权势，而是身体没病，心里没事儿。从今以后，别说你有几套房子，开什么车子，有多少存款，退休金比别人多多少，儿女有多大的本事。你应该喜悦自在地说出你没有的，比如没有失眠，没有焦虑，没有抱怨，没有病痛，没有走不动、拉不下、尿不净，这才是你最大的财富。至于那些身外之物，够花就好，能住就行。他的话说出了人生的有限和无奈，他劝人不要太纠结于身外之物，这对很多人，尤其是老年人，是很好的提醒。如今的世俗文化很容易让人忘记周遭事物转瞬即逝的特性，人心常被眼前的事物、工作、欲望、理想所占据，以致看不到人生苦短无常的事实。许多人往往要等到临终面对死亡时，才发现辛苦一生转眼成空，到头来什么也带不走，留下的只是一声叹息。然而光有这样的觉悟还远远不够。恕我直言，中国人最主要的问题 是没有真正的信仰，不认识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和来龙去脉。许多人只相信看得见的东西，比如金钱、财富、名望、权力等等，看重身体的保养和世上的好处，却很少有人看重自己的灵魂。中国人最需要的是建立起一个超越今生生命，使我们能坦然面对人生终极需要的真正的信仰。根据圣经的启示，人不单有血肉的身体，还有灵魂，它是人身上最宝贵的东西。灵魂不像无神论者所说的那样，只是头脑的功能。灵魂的体现在于人与生俱来的心中有良知、有道德律、有宗教观念和对永生的祈求。这些都不是属物质的身体所产生出来的感觉。人的身体是有限的，终有一天会衰老死亡，而灵魂却不会随之而消亡。圣经希伯来书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世上有许多不公之事，但有一件事却是人人平等，那就是无论贫穷贵贱，每个人的灵魂都有一天要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因此人活着就要彰显上帝的荣耀。但是人因为心思意念和行为上的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圣经指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里的死不是指身体的死亡，而是指人的罪使人与公义的上帝隔绝，人的灵魂进入一种死亡的状态。然而上帝爱世人，他深知人无法靠自己得到拯救，因此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又在第三天复活，为的是把我们从罪恶与死亡的权势下拯救出来。他应许我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要求我们所做的只是放下心里的骄傲，谦卑地降服在他面前，信靠他，接受他，与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基督信仰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起一种超越今生的积极的人生观。人生短暂，对信的人来说，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结，它只是走向永恒生命的一个过程而已。当我们不再只着眼于今生，而是放眼永恒，我们就不会为世上的繁琐事物而烦恼不安，我们心中就会有从上帝而来的平安和喜乐。世上的金钱、财富、名利等等都会过去。若我们把这些作为人生的追求目标，便永远不会有满足的时候，也会给自己找来很多烦恼。有些人在物质需要满足以后，可能会陷入更大的精神空虚之中，这种空虚是无法用物质来填充的。笔者早已年逾80，身患癌症和多种疾病，经历多次手术和化疗，但不管是病痛的折磨还是死亡的威胁，靠着对主耶稣的信靠和永生的盼望，内心没有恐惧和绝望。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是他给了我患难中的力量，保守我一次又一次平安度过。如今我心里所期待的就是，我的每一位读者同胞都能看重自己的灵魂，接受并信靠主耶稣，与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希望你们的心能早日被主耶稣的大爱所充满。 让我们和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探索出路。
你知道我宁愿有耶稣这首诗歌吗？作者钱志群。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教会。旋律很简单，歌词却直白的几乎没有修饰。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我宁属耶稣胜过财富无边。那一刻，我心里忽然安静下来，好像有人轻轻问我，如果只能选一个，你会选什么？这首诗原本出自米勒家族之手，后来由加拿大出生的歌手谢伯伟谱曲。他的父亲是牧师，母亲在教会司琴，从小他就在诗歌中长大。上世纪30年代，美国正经历经济大萧条，他在一家保险公司做小职员，收入微薄，却始终没有离开教会的诗班。1932年，他收到来自美国无线电公司的邀请，对一个年轻歌手来说，那几乎是梦想成真的机会。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优厚的薪水，稳定的节目时段，广大的听众。只是有一个条件，除了圣诞节和复活节，平时不得演唱圣诗。那是个现实的选择，名声、收入、前途都在向他招手，他当然会挣扎。他和父母谈此事，父母没有强迫，只是陪他祷告。有一天清晨，他走到钢琴旁，看到母亲放在琴架上的一张纸，那是一首诗，第一句正是我宁愿有耶稣胜过金钱。读着读着，旋律就在脑海里流出来，他一边弹一边写，等曲子写完，他的决定也清楚了。他拒绝了那份高薪工作。后来他加入了穆迪广播电台，又成为 Billy Graham 布道团的重要同工，走遍世界各地，用歌声把人带到上帝面前。回头看，那一次拒绝并没有让他失去人生，反而让他的人生更清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国王 George VI 访问美国，宴会上有人唱起《我宁愿有耶稣》，当唱到《胜过做君王》时，这位君王轻声回应：“我也宁愿有耶稣。”那一幕让我常常想起，原来坐在王位上的人也知道，有些东西比王位更宝贵。其实这样的选择在圣经里并不陌生，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3:7-8写道，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为要得着基督。他是罗马公民，原本前途光明，又受名师教导，宗教界人人看好。但当他真正遇见耶稣后，价值的天平立刻倾斜了。不是因为世界忽然变差，而是因为他看见了更大的宝贝。我曾在我父母和我岳母离世后整理他们留下的物品，衣物、
证件、奖状、照片等，每一样都承载着记忆，却一样也带不走。那时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清醒，人一生努力经营的，原来终究留在身后，真正陪我们走到最后的到底是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16:26问过一句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不是责备，而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我们都在努力生活，努力争取更好的未来，但如果内心的空洞始终存在，那些努力能不能真正填满？约翰福音4:13-14记载，耶稣对一位在井边打水的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很喜欢这段对话，那位妇人并不完美，甚至有过5丈夫的尴尬历史。可耶稣没有绕开他的现实，而是告诉他，你心里真正渴望的不只是水，而是一种不会再失去的爱。我们大概都懂那种喝了还是渴的感觉，升职了却更焦虑，拥有了却更怕失去，关系稳定了却仍然担心哪天会变。外在的东西不是不好，只是它们太容易摇动。我听过一个故事，6一儿童节，一位富翁到孤儿院对孩子们说，今天你们想要什么，我都满足。孩子们要糖果、玩具、新衣服，但最后排有个小女孩始终没举手。富翁问她，你想要什么？她认真地说，我想要你做我的爸爸。那一刻，房间安静下来。他没有要礼物，而是要一个关系，一个不会丢下他的人。或许我们心里也藏着类似的渴望，我们追逐很多东西，其实是在寻找一个安全的依靠，一个可以放心交托的力量。圣经所说的上帝，不只是高高在上的主宰，更是愿意与人建立关系的天父。当一个人开始认识他，慢慢会发现，生命不再只是向外抓取，而是向内生出的一种稳妥。有人用 joy 来解释喜乐， G 是 Jesus， O 是 others， Y 是 yourself。 当主在前面，生命的秩序就不再混乱，不是忽略自己，而是先把方向定准。就像谢伯伟当年站在钢琴前，他不是看清机会，而是知道如果失去与上帝的那份真实，他得到再多也是空的。我不觉得我宁愿有耶稣是句宗教口号，它更像一种在生活中慢慢体会出来的经验。当一个人真的把生命交托给上帝，他会发现自己没有被限制，反而更自由，没有被剥夺，反而更踏实。 也许你现在正面对某个选择，或某种说不出的疲惫。也许你并不确定信仰能带来什么，但如果心里曾经问过，还有没有更深的答案，那或许就是一个开始。就像那个小女孩，当她说我想要你做我的爸爸时，她并不是拥有了一切，却已经抓住了最重要的。如果有一天你在安静中轻声说，我宁愿有耶稣，也许你会发现，那不是失去世界，而是第一次真正找到永生的归宿。
亲爱的朋友，您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和我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您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愿主耶稣赐平安给你。
忙，忙，忙。作者张坤。现代人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忙啥呢，回话常是哎，瞎忙。小孩忙作业，大人忙工作，老人无事爱操心，心忙。老老少少，上上下下，为吃喝忙，为穿衣忙，为应酬，为家务，为人际关系，为娱乐，无事不忙，无日不愁，手忙心累。你看那个忙字，左边是心，右边是王，忙到一定的程度，心就死了，心眼瞎了，就变成盲，看不见重点，看不见意义，看不见他人的需要，眼睛睁着，心却闭上，结果忙到失去方向，忙到失去判断，最后只剩下一片迷茫。我们不禁要问，我这么努力，为什么还是不快乐？我明明很拼，为什么内心却越来越空？我这么忙究竟有什么意义？我忙完这一生要去哪里？曾有人对英文的忙 busy 这个字做过一个有趣的解释， being under Satan's yoke， 意思是活在撒旦的轭下。是啊，当人被忙碌淹没，活在撒旦的轭下时，心灵往往也渐渐枯竭。我们何曾停下脚步，回首走过的岁月，问问自己，忙了一场究竟得着什么？那些曾经执着追求的，是否早已物换星移，物是人非？人生走到后来，或许才会发现，许多曾拼命抓住的，
其实并不能填满内心。若只为吃喝奔忙，人与禽兽又有何异？若只为自己而活，路也越走越窄，最后就是一个死胡同。当最后的日子来临之时，我们是不是会手忙脚乱，顿觉人生的忙碌毫无意义？圣经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若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眼光，打开我们的心，把视角转向上帝，生命的方向就开始改变。这位指引道路的真神知道，人类靠自己永远都忙不出一个头绪，结局还是死亡，所以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施行拯救。耶稣忙着传讲天国福音，忙着医病赶鬼，忙着救人灵魂，最后被钉十字架，却从死里复活后，又忙着鼓励门徒，40天后回到天上，又忙着为信他的人预备将来的天家。2000多年来，耶稣的门徒们遍布各地，忙着传福音，但他们忙碌的意义已完全不同，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荣耀上帝，又有益于人。这一切劳苦在上帝那里都不会徒然。原来真正改变人的，不是把事情做得越多越好，而是找到赐生命的源头和主宰。当我们把目光对准上帝，忙就不再只是消耗，而有了意义与次序。忙就有了光明与喜乐，忙就转成价值与方向。
以弗所书4章2节这样说道，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吃苦不等同于不幸，作者白衣。吃苦不等同于不幸，俗语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又说，良药苦口。实验证明，无糖的黑咖啡、黑巧克力有益身心。有趣的是，为了保健，人们当减少糖的摄入，且在某种情况下必须戒糖。人生也有点相像，即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从不曾为柴米油盐付出劳力的富二代，更倾向挥金如土；一个没经历过外敌蹂躏和悍匪横行的世代，有时不能体会军人和警员的贡献。人容易在恩典中堕落。圣经中有一位诗人祷告上帝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约伯受尽家破人亡的惨痛打击后，对上帝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人如果敬畏上帝又肯受教，他受苦后必体会更深，对上帝、对人、对事情、对上帝的律法必更深了解。一定有人说，我宁愿做个有福的傻子，也不愿做受苦明白人。问题却是，谁会担保傻子一辈子幸福？肯定的倒是，傻子更容易闯祸，自掘坟墓，且一错再错，弄死自己还不知道死因何在。金子需经烈火熬炼，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后，就比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活得更有价值。
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此刻，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内心，一起来向赐生命的天父上帝献上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您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您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给您平安。